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明。美国总统拜登2月16号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节目当中提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拜登评论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统治中国的手法，并透露在日前的拜习通话当中，他向习近平提到了中共在香港、新疆、台湾的所作所为，还有一中政策。拜登也在回答主持人提问的时候强调，中国将为侵犯人权的行为承担后果。究竟美国要如何让北京对迫害人权的作为付出代价？拜登政府手中有哪些选项呢？焦点对话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王军涛博士。王军涛博士，欢迎您。
东宁好，破空先生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王博士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在请教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拜登总统他在这个节目当中究竟是怎么样谈到这个拜习通话当中的这个中国人权问题。拜登总统说，习近平的中心原则是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牢牢控制的中国，而所有他做的事情呢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理念。拜登还说，他向习近平指出，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他必须要反映美国的价值观，不然就不能够继续当美国总统了。那么所谓对他在香港做的事情不去公开指明，他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做的事情，还有他在台湾做的事情，试图强制终结一个中国政策，他的意思大概是说他当然会公开指明了。那么他也说他这样告诉习近平，而习近平也了解这一点，这是拜登总统在 CNN 节目当中的说法，经过了美国之音的翻译。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陈破空先生，您怎么解读拜登在这个节目当中提到了中国人权的问题呢？
拜登呢是一个美国传统的政治家，是建制派的人，是一个君子式的人物，说他的表达应该是很含蓄、很委婉，而且很客气、很礼貌。一方面想表达美国的人权理念，但另一方面又不想得罪对方。尤其他把习近平当朋友或者老朋友的情况下，所以他的表达呢传出的信息给人感觉有时候有点含混不清。那么特别是在提到人权的时候，实际上他在呼应他十多年前跟习近平2011年见面时候说的话。当时他就说，当习近平问他美国人为什么关心中国人权的时候，拜登出于客气就说，作为一个美国的政治家，如果不谈人权的话，那就不能得到美国的选民和选票的支持，所以好像不得不谈。他并没有那个时候并没有直截了当的理直气壮的告诉习近平，人权是普世价值，任何国家都一样。那么这回他似乎是一个呼应，所以呢，他这个话就显得有些含混不清，容易引起一些误会。当然，我知道他的意思还是说美国会坚持人权原则。他以为呢，习近平能够理解这一点，同时呢，他也不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同时不仅不理解，而且习近平是一个中国北方人，对这种非常委婉的、含蓄的、间接的、客气的话，未必能够听得懂。
那么王军涛博士，你又是如何解读拜登总统谈到这个中国人权的时候的谈话？因为他还特别从这个中国的历史，还有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牢牢控制这个大一统的这个概念谈起。当然，像刚刚陈破空先生说，这是一种委婉含蓄的说法，但也有批评者认为，这是不是落入了这个好像中国的叙事语境跟中国这个被习近平辩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想请教您的解读是什么呢？
对，我觉得谈不上为习近平辩护，但是呢，拜登确实呢对于中国人权的问题的理解和一般美国的公众价值观有不同。这个不同呢，主要反映在这个，我觉得从这个讲话中看不出来。这个讲话有他的回答思路有些凌乱，而且呢他自己也说十分钟的谈不清，实际上谈了不到三分钟。那么我把原文听了一下之后呢，我觉得要结合布林肯和他最近对中国问题的全盘讨论来说的话，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也就两条。一，中国已经成了美国的主要的竞争者，这是美国主要要对付的一个力量，那么国际力量。从这个角度上看呢，已经跟12年他见面不一样。那时候呢，美国对华的政策是服务于对苏联呢、对反恐需要这个次要性的考虑。但是现在中国呢，国际社会其他的考量都要服务于中国。第二，对付中国，他认为呢，不是要有耐心，不是一个一下就能解决问题，都要该对抗对抗，该竞争竞争，该合作还要合作。那么要基于一个理性的一个原则和国际社会合作。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他的态度就会比前任的川普总统会软化，显得软化。但是呢，他在提出这个历史啊或者文化这些因素，他想展示一下他是理性的看待中国和美国的冲突，他想告诉中国美国的公众，那么 这个问题呢，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就会让我们显得呢，因为专家的口吻总是会比大众的正义感呢要显得软化，但是这个底线他说得很清楚，想当总统就得要在中国问题、人权的问题上要强硬。
嗯，但陈伯伯先生你怎么看？刚才是说好像拜登是有意的要显示他了解中国的历史，但就我刚刚讲的，他如果从这个中国的这种大一统或是中国的历史来为这个习近平现在在香港、新疆、台湾等的这个人权侵害的这个做法来做一个说明的话，您的解读和看法又是什么呢？
拜登呢是美国政治家，他不是历史学家，我想他对美国的历史是了解的，对西方历史，但是根据他这三分多钟的谈话，看来对中国的历史并不了解，尤其对中国的近代史。当他说到说，两国都有不同的标准或者不同的文化的时候，他说到可能中国习近平认为需要一种大一统的牢牢控制的方式来控制中国。那么这里的叙事提到说外国势力对近代对中国的伤害，这实际上是在1840年之后，后来的近代中国统治者、当代中国统治者，尤其中共所的历史叙事，他就把1840年以来的所谓外国列强，把中国的所有的苦难推到外国列强头上，然后这样一个叙事，然后向外兜售，进行一个大外宣。那么很多西方国家的人可能就进入了这种语境。实际上，中国的历史怎么回事呢？1840年当时的情况是，中国本身是亡国的，中国在历史上多次亡国，那个是亡于满清，满清的皇帝多次表示，我不是中国人，但是是中国的主子，我是敌意之君来主中国之事，给他们的后代都这么告诫。那么他们叫的国家叫大清国，大清根本不是中国，当时中国人当了亡国奴，尽管汉人是大多数，但他们是亡国奴，这是个事实。所以他们如果谈到国耻的话，外来的国耻首先是满清加给中国的国耻，然后是满清跟外国势力在那里有代理人的战争。第二重国耻什么呢？中国的国耻往往这一两百年都是内部自己统治者的专制和腐败，是中国最大的国耻，从满清到中共都是如此。自己的这个政府说祖宗之法不可变，思想基本原则，然后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统治，然后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民，然后把责任推到外国头上，这是第二层。所以这个中国政府或者满清到中共政府要负主要责任。第三点，真要讲到外国的列强的话，我想最大的列强是俄罗斯。俄罗斯瓜分了中国，夺走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土地，是近代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国家。当然更不用说后来输入了马列主义荼毒中华。那么如果说他要大一统，请把俄罗斯的150万平方公里拿回来，相当于44个台湾。再一点，最重要的是讲西方列强，就无外乎就讲英国、美国、法国这些国家，但是恰恰是给这些国家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包括传教士，包括基督教的输入啊，包括这个教会等等这些兴起，还有像美国他们在永根子赔款所建立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这些都是给中国带来了现代教育，还有现代的文明。所以真正的西方给中国带来的是益处，而从满清末年、民国初年到一战、二战之后都是如此。所以这个叙事完全跟中国的官方是颠倒的。但是我当然不希望拜登或者是拜登的团队能够误入歧途，我也希望他三分多钟的讲话恐怕不是这个意思，或许对中国的历史有所生疏，就像我们对美国的历史有所生疏一样。
那么王军涛博士，刚才您说这个拜登是希望从这个中国历史去诠释这个中国在人权上的做法，表达一种知己知彼吧，或者说这个互相理解。但是刚才这个陈伯伯先生理解是，他可能在这个了解中国历史来诠释这个中国人权做法的时候，有一些误区的存在。您的回应是什么？
对，实际上我觉得破宫先生啊比较好的解读了习近平的心态，但是呢，这个拜登先生在讲这个时候，就中国学界呀，就是美国的中国学界实际上是有一个看法，就是中国人在强调就是一个叫中央集权国家的时候呢，他说中国人有一个传统说法，这个也不光是1840年以来，而整个中国历史上，当他们被外来势力所奴役的时候，这是原文呢，大概意思是，那么是因为他内部有分裂，所以习近平要建立一个非常强的中央集权。但是拜登接着 vastly overstated 的，就是说他不赞成，他说这是一个被过分渲染和强调了的一个理由，就说明他不承认这个理由。所以应该说，但是呢，这拜登在这个地方的 show off， 在他的表明他的对中国理解的理性，就是你说的知己这个理性的时候呢，他结果让公众很容易误解他的立场，好像他同情甚至附和了习近平这个说法。不过他那个词啊，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没有翻译出来，因为我没有看中文，我看的原文，听的原文，他就讲的是过于强，他们过分的强调了这个理由，就说明他不赞成。
好的，另一个点我想要请教两位来宾的是，虽然说这个拜登总统强调他会一定会在 人权议题上向中共和习近平来发声。不过我们看到，因为他特别提到了这个香港、台湾和新疆的例子嘛，但是好像在这个被中共打压的最厉害的这个香港，还有这个维吾人的团体，就我的了解，还有台湾的部分，他们的媒体对于这篇在 CNN 节目当中谈人权的这个说法的解读，却是比较好像觉得美国是不是淡化了人权的议题？究竟为什么在香港、新疆跟台湾会有这样的解读？我想请教两位来宾，先请陈破公先生。
我想这个拜登和民主党他们在人权的传统立场上都是很坚持人权价值的，有时候比共和党强调的还多啊，包括南希佩洛西啊。不过这个拜登呢，这回在表达中呢，有时表达到好像我明白他明白，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两个不同的体制，而且是两个不同的领导人。我还说他关键对文化有误会，因为谈到文化的时候，他两国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标准、不同的 norm 这样讲。其实我们回忆一下，德国原来有东德和西德，东德是共产主义，西德是这个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同样一个民族，同样一个文化，但是后来一个是实行一党专政，一个是实现民主化，那所以根本不是文化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同样，朝鲜半岛也是这样，同样的民族，同样的文化。北边是一党专政，甚至家族世袭，铁血统治；南边是民主制度。同样是华人，台湾、香港都能够，台湾崇尚民主，香港崇尚自由，而大陆呢却是大一统和一党专政。所以这些不能用文化来解释，只是一个价值的取向。我觉得拜登和拜登的团队应该意识到，这个文化是次要的，而民主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西方的、东方的、美国的、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普世价值。所以他在说到这个就是说人权议题的时候呢，说是有多少选择或者有多少选项的时候，我希望他呢，一方面他肯定不愿意照搬这个特朗普的政策，但另一方面他如果是回到奥巴马以前的时代又太弱，他如果除非有心意走到一条新的路上，就不仅说而且做，最重要的是他不要以为他只是说习近平了解我的立场他就行了，这个说法的话就限于理论化，限于口语化，反而恐怕习近平共产党不在乎。
王全道博士，刚才稍前面你也稍微谈到这一段有关于人权的谈话，拜登总统是不是有一些段落在断句上面不是很清楚，或是语义上不是很清晰？也因此呢，刚才我提到在香港、台湾和维吾人团体当中呢，出现了一个相反的解读，你怎么看？虽然说他这么大声的强调要为人权捍卫，但是在这些地方却有人有这种听其言观其言的担忧，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对，其实我觉得拜登和叫布林肯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人权问题他们会对中国非常高调的，而且布林肯还说呢，要让美国的外交政策回到，让人权回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就在最近的讲话中，他说得很清楚。但是呢，在这一段中，我觉得拜登就是老想表现的是他很理性的话，这样的话就谈到了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他想解读习近平，但是被别人理解为是他附和习近平。那我刚才讲了，其实在文化上说，而且这段他之所以乱，后来接着又跑到计划生育上，他说在2012年的时候见到习近平，习近平告他中国要终止计划生育，这就是个，当然这个事儿是个旁节外生枝的话题。2015年中共才正式宣布结束一胎化，结果习近平2012年就向拜登泄密了。这个习近平其实应该被追究泄密的责任的，但是我想举这个例子就说明什么呢？拜登在这时候他跑题了，接着呢，那个主持人把题又拽回来了，他说：“那你究竟是在美国人的这个 term 里，就美国人的标准中谈中国人权，还是想在中国的这个里面？”主持人接着问的一个问题，还是想让中国人从他的后果上来理解。拜登这时候就回过来说：“对，他说呢，我要告诉中国人呢，就是说你们这样做的话，你不是想做世界领袖吗？他是有结果的。如果你要真的想做世界领袖，在中国扮演领导角色，世界领导角色，你要让别人信服你，要对别人。”让别人对你有信心，那你就要约束人权问题。这就回过来说呢，其实西方对人权理论的讨论呢，大体上有两个观点，认为专制国家呀，首先专制国家不可能根本上解决问题，人权问题，人权问题是个在这个制度是解决不了，这是个制度伴生的原罪问题。第二，如果他们只能在一定程度约束他们，约束的动机有两个，一呢就是羞耻心的。这个就是用他们的羞耻心，比如他们要作为国际社会起一定作用的时候，在国际论坛遭受谴责的时候，他们需要考虑。还有一个就是让他们利害的计算、制裁呀，还有他让在国际社会中增加他的外交成本是另外一个思路。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拜登呢，其实想说的一点就是他中间全省略了这个环节。我觉得拜登熟悉这些讨论，那么他在。 这个省料这个环节的，他又一劲直接拿出来说，实际上如果他们考虑到在国际社会中对他们造成的后果的话，他们会约束他们行为。但是我还要回到原来说，拜登和布林肯他们之间那个有个根本性的判断，就是除非把这个制度结束了，否则的话中国人权问题只能是中美对抗的一个话题，但是不可能根本解决。再有一个呢，要真的解决中共这个问题呢，美国需要一个持续的竞争，强化自己的在竞争中拖垮中共。
究竟这个美国要如何确保北京为这个人权迫害的行为做出代价，稍后要好好的来请教两位来宾，究竟拜登有什么选项。不过我想稍微回到刚才陈破空先生你也提到这个所谓的文化规范这句话，我们来看看拜登他的原话究竟是怎么说。来看一张图卡，拜登总统是这样说，他说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文化规范， culturally they are different norms， 他们希望自己的领导人能够遵从这个相关的这个规范，这些 cultural norms， 这个话也在这个不只是其他地方，在美国自己内部也受到一些这个媒体的这个检视。究竟是不是说这个所谓不同国家的这个文化规范可以作为这个种族灭绝或是说违反普世价值的一种借口？想请教陈破空先生。
对，关于文化规范，除了我刚才的一个解释，举例德国、朝鲜半岛和华人世界，同样的文化，同样的民种，同文同种，却有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对民主和专制价值的认识，这个是一个。另外一点，关键是文化规范可以，但是有谁来认同？它有人民来认同吗？还是有某个个别的统治者认同？是一个党还是一个人？你比如说，文化规范在日本。日本的传统文化保护得非常好，有现代的文明，那为什么呢？是日本民主集体的认同，就说日本不是一个专制国家。如果说有某个人，比如说安倍晋三一个人来指定某个东西是文化啊，某个东西是传承，那不算。日本整体的维护的文化，那是文化，但它揭示了这个普世价值，就是民主制度。同样，台湾也是这样。台湾在它有中华文化，它有亚洲文化，有世界文化。这个文化是2300人集体意志的结果，然后它有民主制度，有普世价值，这个可以。如果在中国有文化的话，可以，不是不可以。中国肯定有自己的文化，那行，让14亿人民开口说话，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打开互联网封锁，让大家表达，最后呢，用选票、用选举来表达，让人们有一个选举，有一个选择。最后这个中国的社会会出现什么呢？一个民主政治跟传统文化的结合，就像亚洲其他国家所出现的样，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等。所以拜登在这里理解的文化的时候，我希望不至于走到那么狭隘的空间，或者说不至于呢让外界产生一个狭隘的理解，以为就是说由于那个国家是那个文化专制文化，我这个国家是民主文化就各行其事。我像这样的解读不仅是会误导听众，恐怕推对手、战略对手共产中国都是一个误导。
王军涛博士您怎么看？
对，其实我觉得在这点上拜登呢可能他就有点生疏了，对讨论。因为在联合国起草人权宣言的时候呢，就是本来是想在人权宣言中加一段关于人权概念的起源，时候后来是遭到中国的参与讨论的一个学者，这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训练出来，那么他的坚决反对，他就列举了大量的例子，从考证他证明中国的文化中也有关于人权的基本诉求，就是你说的人权宣言中基本的他能找到他的对应的一些概念。当然这是一个在学术上有点压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不是我们的。我想说的是说中国人早就在起草联合国人权宣言的时候，中国的学者已经证明了人权的观念从中国文化上完全可以演绎出来。就像西方也曾经有过不人权，按照今天的人权标准，对吧？西方也有过很不人权的这样一个时期，所以中国也是可以从这些东西，就像基督教也曾经被人们误认为是压迫人权，但是也是经过了100年、200年的演进之后，到了今天成了强烈支持人权的这样一个团体。所以我觉得拜登在这一点上是一个败笔。不过呢，这个讨论呢，我还是想说呢，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所以他接着就说呢，我不可能在一个10分钟内，其实是我说了有3分钟的讨论中间说清楚这个问题。对，他主要是想说呢，而且我觉得在翻译上呢还是有点不准确，不是他们期待，好像中国人期待。其实他说，这他是被期待，就被期待的要行使这个角色，这个 norm 他也没有回答这个规范呢、到底是谁的规范。可以说中国，你可以说是规范，中国官方认可的一个规范。那么这个习近平作为一个官方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他被期待的按照这个规范行事，你可以这么说，但并没有具体说主体上应该是谁来期待他。
看来还是有不同的解读。不过我再来请教两位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有关于这个拜登在这一次谈话当中呢，好像是再次强调了他和习近平、习主席两人的这个私交啊。事实上，他上一次接受 美国 CBS 另外一个主流媒体访问的时候，就有强调说他曾经和习近平单独相处过25个小时，很了解对方。那时候他还批评了习近平骨子里没有一点民主，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么这一回他只强调说他跟习主席两个人走了17000多里路，所以说很了解，他很了解习近平，习近平也很了解他。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是这样的互相美中首脑的互相理解，对于美国去看待中国的人权问题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我想起傅高义的一句话，他对拜登的评价就在选举的时候，傅高义是反川普，是支持拜登的。他说拜登不一定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他在拜登呢是善于处关系的学生，说他支持拜登。那么意思就是说拜登呢跟盟友可以处得更好更和谐，而拜登是一个在47年在华盛顿也善于跟建制派的处理关系。那么同样拜登他就把这个性格带到了国际上，他就跟习近平以朋友相称，认为能稳住两个大国关系。但问题是这可能是拜登的一厢情愿，因为2011年他们在一起说待了25个小时，当时一个是副主席一个是副总统说走了17里路哈，然后表示他们有一些交情，那么拜登就带着交朋友的心情。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习近平给拜登一个面子，这件事情可以解决。比如说习近平体会到这一点觉得拜登对他很好，把他当朋友，那么习近平收敛在新疆的这个集中营这些做法，收敛在香港的做法，收敛在台湾的威胁，然后呢让中国走上一个比如说政治改革和循序渐进的一个开明文明的道路。那么这个对拜登是一个回答，但是显然习近平不会这么做。习近平呢是一个共产主义哲学，阶级斗争就是说要党性不要人性甚至他还说什么两军交战的时候没有什么人道主义这一类的话哈，大概这个话。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习近平他肯定会固执的走他自己的路，他自己的路也就是对内就是极左路线对外也就是反文明反美反西方的路线。所以这样的话呢，拜登的这种一厢情愿的友好有可能会落空但是好在呢，就是说美国总统有个人的愿望，但是他所任命的人不见得 follow 他，就跟川普时代特朗普时代，他任命了多个中情局长，多个换中情局长，换这个联邦调查局长，换司法部长，都不能改变他们的意志一样。同样，拜登恐怕也改变不了像国务卿中情局或者是军方这些反制共产中国的这个意志。所以拜登的不管是友好也好是强硬也好，他恐怕双方两个角度都有限。
王军道博士，这个拜登总统在他这次谈话当中连说两次习近平会明白他的，不管是在谈这个香港新疆台湾的问题上，还是说这个中共可能会面临后果的时候，都说习近平是清清楚楚明白这一点的。但是这也提醒我，上一回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中欧首脑峰会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中国是绝不能接受所谓外国对中国人权问题指手画脚，做中国的人权教师爷的。习近平明白，但是他说他绝不能接受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对，实际上我觉得习近平啊，在这话还是想说呢，他了解拜登总统还是想和他了解习近平，但是我认为呢，这句话是拜登总统这整个这里最搞笑的一段，就为什么呢？习近平呢，在被共产党考察，曾庆红啊，都知道曾庆红这人在共产党官场的最老练，他考察了习近平25年，都叫习近平给骗了。现在人说，现在曾庆红肠子都悔青了，看到习近平要走毛泽东的路，因为曾庆红还是希望中国呢走一个腐败的那么一个往下走这么个路，但是呢，这个就是但是要改革开放的一个路，所以呢。他能把曾庆红都骗了25年，他怎么可能把这个能够拜登25个小时能了解的？这我觉得这是最好笑的一段。不过呢，这个不要紧，就这个反映了一个什么呢？反映了一个就是说，拜登呢，其实他还是想让力图给公众一个印象。他的这种讲话，我们知道美国政治家很大程度上在这种讲话是带有公关性质，想让美国的公众知道他做什么说什么是有他的道理的，这样达到这个目的。至于习近平呢，当然了，我觉得破空先生说得很清楚啊，这样的人不可能理解西方文明，也不可能理解普世价值。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拜登不仅呢自己不知道习近平，而且呢习近平也不知道他。在这两个问题上，我觉得拜登总统都失算了。
好的，但这个讲话当中，其实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拜登总统他强调了中共必须为迫害人权的行为做出后果，面临这个致死恶果。他怎么说的？我们来看啊，拜登说中国将面临后果，而习近平知道这一点，而拜登总统要做的就是清楚地表示美国将在对中国态度有影响力的联合国和其他机构里继续扮演人权发言人的角色。中国正试图努力地要成为一个全球的领袖，要得到这样的称号的话呢，中国就必须要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 只要中共还在从事和基本人权相违背的活动，这样的目标就很难实现。那我想请教两位来宾，更重要的是要怎么样让中国来这个面临违背人权的这个后果，究竟是有哪些拜登手中的选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能不能起到一个作用呢？请教陈破空先生。
首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经整体的堕落，其中的多数成员国都是一些这个要么是说的重一点是流氓国家，说的轻一点是半流氓国家，说的再轻一点那就是跟民主价值相脱离，人权价值相背离的国家，像什么古巴啦、委内瑞拉啦、什么这俄罗斯啊、中国啊，这些成员在里面，说美国在里面加进去了也是个少数，根本就是孤掌难鸣，这是一个。另外呢，所谓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其实从特朗普到拜登，都或多或少都没有失去联盟，是特朗普说话得罪人，得罪了西方一些领导人，但是这个联盟并没有破裂，并没有说把联盟推到了中共那边，没有发生，而且亚洲还建立了新的联盟，就是印太联盟，美国、日本、印度和这个澳大利亚的联盟。对吧？拜登在强调联盟的时候，也不见得能扩大联盟。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了说，不想跟美国站在一起对付中共，说法国有法国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所以这个联盟在价值上、地缘政治上、军事上本来就存在。你要多强多弱，应该是一个竞选中的竞选语言。但是竞选之后，如果认为自己真能够建立一个超越特朗普的联盟，其实并不现实，恐怕大小差不多。那反过来呢，就美国究竟哪些东西对付拜登的意思就是说，习近平明白我的意思，我是美国总统必然要谈人权，但是就是说你明白，就是说你要那样做你要付出代价，就美国的集体意志会让你付出代价，比如两党共识、美国的主流民意还有西方的主流民意会让你付出代价，至于这个代价是什么，它很抽象，比如说是经济制裁呢，还是语言上的谴责，还是理论上的探讨，理论上语言上对中共没有约束力，经济制裁现在说已经是这个牌已经打的就是疲劳了，那么其他还有什么牌呢？其实拜登没有提出来。我觉得拜登既不能回到奥巴马，他也不甘心继承特朗普的东西。那他觉得是半特朗普、半这个特朗普之前的时代。但是我认为拜登和拜登政府应该走出一条新路，否则就给人的感觉他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政府或者看守政府，这对他来说不值。
那么王博士，您认为如何确保北京能够为侵害人权的行为付出代价？拜登手中有哪些选项？
所以我觉得我在前面讲了，对拜登总统他这些内阁来说，他知道只要北京的政权的制度不改变，这样人权问题是不可能根本解决，只能在这样约束沿着两个思路走。我觉得拜登说利用国际讲坛对他进行谴责呀，那么其实还包括比如抵制冬奥会呀，还有在一些国际舞台上就美国能支持的舞台上排挤中共出席呀，还有中共出席之后在他名场对他进行谴责，这都属于就是说利用他的羞耻心，就是说让他感到一种羞辱他的方式。但实际上在川普总统期间呢，特别蓬佩奥国情用的最多的是让他们进行利害相关的计算，当如果美国对中国全面制裁会导致美国利益或者国内有不太同意的时候呢，他对个人进行制裁，在这个思路上倒是布林肯呢国务卿是谈过他们可能继续会沿这个思路做下去，但是这次呢我觉得很遗憾，拜登总统应该说但他没有说，就继续加强对他们的这种制裁。那么不过呢，就沿着这个羞耻心去谈呢，这个也不是完全不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北京，那么在因为它内部有不同的集团嘛，有的集团还是既希望中国呢能够在这获得自己的发展，也希望呢他这个中国能够在国际上有点好影响，比如像外交部啊等等，他们为了自己的外交工作少一些麻烦，是这个是希望中国在人权方面少一点这些乱这个不必要的包袱。但是所以呢，习近平实际上在北京呢也有他的孤立里面，所以做这件事情也不是完全没意义，但是根本上的解决问题还是要改变北京的政治。
好，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我保留给陈破空先生。我想把这个缅甸的情势也结合在一起。如果说拜登政府现在不能够在这个缅甸问题上来用制裁，具体的制裁，让他为迫害人权做出一个付出代价的话，要如何让中国为人权行为付出代价呢？
对，现在缅甸的变局，缅甸政变发生之后成了一个新冷战的四年场。中美两个大国的支持取向很明确啊，中共支持的是军方，政变还有军方的统治；美国支持的是缅甸人民还有民选政府。那美国做出的是一个经济制裁，一个是10亿美元的资产不能让军方动啊，这属于缅甸人民；再一个就是制裁了一些军头，政变军头。中共那边呢，通过互联网 管制或者是其他渠道经济援助来支持缅甸军方，这是两个大国战队的角力。那么缅甸的人民现在在抗争，那最后这是三个力量，剩下四个力量加军方，四个力量的角逐，国内两个力量，国外两个力量，最后究竟怎么样，谁胜谁负呢？那中共目前在取胜，地缘政治上取胜，如果美国在缅甸失败的话，我想对拜登政府的未来将会大打折扣。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鹏鹏先生还有王军涛博士带来这么精彩的讨论，感谢二位，
谢谢。
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